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四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之余了，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政府整理亚洲零排放十几个半导体工作组。第二，印度尼西亚驻外代表逐渐谅解备忘率，以增加半导体行业的人力资源。第三，印度尼西亚外长称对巴勒斯坦和苏丹的援助是人道主义外交的一种形式。第四，德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强调，德国的菲恩 Jobs 并不是一个独立学习、独立校园项目。第五，布拉博沃会见日本首相，讨论工业和国防合作。第六，巴厘岛移民局在该灾节期间加强对外国人的监管。第七，通信和信息部向年轻一代宣传邮票的价值。第八，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会见了日本国防部长，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学院在日本的欧外交易和以色列议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经济动作部长埃拉格哈达多整理了亚洲零排放实际工作组和半导体生态系统准备工作组，安达拉东新市周三在雅加达园林动作部长埃拉格哈达多的特话说，两个新工作组的整理旨在通过数字化和半导体行业加速新经济引进的发展。政府已发布关于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印度尼西亚工作组的2023年第406号经济统筹部长令，该工作组由主任、实施团队和专家组组成。此前在2023年11月举行的亚洲零排放共同体峰会上，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之间就能源转型项目建立了24项合作，并在谅解备忘录中概述了这些合作。此次合作包括促进能源转型、废物能源化、脱碳、电力传输、地热化、绿色安发展的培训。印尼政府将实施人才储备和吸引投资并行的双重战略，直至印尼半导体产业的实现。安达拉东新市周三在雅加达园林印度尼西亚驻新加坡大使苏里普拉多摩的话说，在经济动作部长整理的半导体工作组中， 转嫁族的人误入紧急协调部2024年第16号令所述，即追求实现半导体产业值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一部分。Suryo Pratomo 表示，增加既有半导体行业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数量的一项战略是交易另一的国际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驻德国大使 Arifafas Ugroseno 表示，目前我已经完成半导体行业相关学习领域交易的印度尼西亚学生有机会在德国继续学习，印尼驻德国大使馆将与相关部委机构和交易机构合作，通过继续交易增加印尼半导体行业的专家人力资源数量。Retno Marsudi 外交部长表示，向巴勒斯坦和苏丹提供援助是印尼人道主义外交的一种形式。Retno 周三陪同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 Halim Perdana Kusuma 印尼非盟基地发放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后表示，除了人道主义外交外，对目前遭受冲突打击的巴勒斯坦和苏丹的援助也支持和平外交。外交部长强调，印尼外交绝世有两点很强，即和平外交和人道主义外交。印尼政府向巴勒斯坦和苏丹运送了总价值300亿吨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为两国遭受冲突的国家提供援助。该批援助物资将于本月4日周四搭乘两家印尼银行飞机出发，分别抵达苏丹和埃及开罗。星期三 Joko Widodo 总统在雅加达 Halim Perdana Kusuma 共进基地发放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强调，德国学生的实习计划或非研究不是独立学习独立校园计划。舟山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职业教育市长 Kiki Yuliati 舟山在雅加达与印尼国会进行的工作会上表示，非研究与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组织的对学习独立校园项目计划是不合适的。非研工作本身受第14条第二款的约束，德国就业条例仅在正式学籍休息或正式学籍加籍期间进行。工作类型为体力劳动或体力劳动。他解释说，独立学习、独立校园及计划中的实习不是在假期期间进行，而是在本学期进行，因为他们必须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或成就做出贡献。Kiki 表示，政府要求独立学习独立校园计划中主职职是既能够训练学生硬技能和软技能的活动。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周三在日本东京日本首相办公室会见日本首相安田文雄，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在工业和国防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机会。Prabowo 对安田首相表示，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在未来需要加强合作，因为两国已经成功地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并在各个领域继续保持伙伴关系。在东京 Prabowo 还计划会见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仁和日本印尼协会主席福田康夫。安田寿香在会见 Prabowo 时也表达了日本深化与印尼合作的意愿，特别是为了确保印太地区始终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地区。巴厘岛乌拉瑞移民局正在2024年改斋戒，增加基建家将对外国公民的监管，不仅进行实地巡逻，移民官员还进行数字移民巡逻。舟山、巴厘岛等巴萨巴厘岛移民办公室主任苏亨德证实了这一点。据他，尽管该斋戒加急较长，但针对外国公民违反移民法的监控和执法仍在继续，此举是为了维护巴厘岛的旅游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目前正在受到新冠肺炎或 COVID-19 大流行影响后正在恢复，还继续进行基础住境，以确认法律并遵守印度尼西亚的法律法规。根据乌拉瑞移民局的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该局已居住了37名外国人，其中的多数来自澳大利亚、伊朗和美国。苏亨德表示，大多数被居住住境的外国人都是因为拘留许可、交委问题，以及同时法律和人权部巴厘岛地区办事处在2023年居住了340名外国人。周二在元旦上，西朗推出传统五级系列邮票和 PT POS Indonesia体位通过邮票和就进行交易的收入方面时，通信和信息部向年轻一代宣传了邮票的海柱的价值。收入方是指由 PT POS Indonesia 在发行新邮票的同时发行的信封。通信和信息部的邮政和信息技术中继如安达拉东新市印茨周三在雅加达发布的一份新闻稿称，新邮票秒回了基奥马斯晚道和古江萨特利亚或西加瓦斯里巴杜格博物馆收藏，满道西加里曼丹卡布瓦斯拉亚博物馆收藏和仁中姆波乔雅吉博物馆收藏。东新和新西部的邮政和信息技术社长瓦恩多尼苏布里安多表示，有针对性地向年轻一代，特别是学生传播邮票好处的价值非常重要，以培养对邮票的热爱和印尼民族丰富的文化。瓦恩表示，邮票可以作为邮政费用的支付证明、公共交易工具、传播公共信息的手段以及只有物品。然而，当今信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给亲戚或朋友写信或寄明信片的文化非常罕见。以东京本月三日周三，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Prabowo Subianto 与日本首相会面后，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牧原仁。 Prabowo 部长向牧原部长表达了希望今后能够增加派往日本防卫学校的印尼学员人数。 Prabowo 评价说， 曾在日本留学的印尼立宪民主党人取得了很好的政绩，有助于提高印尼国防人力资源的质量。两国官员还就地区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穆远表示，他想与印尼一起维护和创建一个基于法律至上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因为日本和印尼都是海洋国家。会议期间，两国国防部长还讨论了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的防务合作。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交流。本期的主题是印尼驻莫斯科大使馆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东盟中心举办印度尼西亚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东盟中心3月27日举办了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印度尼西亚日活动，主题为印度尼西亚在东堂世界中作为领导者的作用。来自学生，印度尼西亚驻莫斯科大使馆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印尼人士共100名参加了这次活动。本次活动分为学术分会场和文化分会场。学术会一开始时为莫斯科罗库斯市
增顶导致137人死亡，150多人受伤，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默哀。墨西哥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 Andrew Bagel 作为东道主，以及印度尼西亚驻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 José Antonio Morado Tavares 致开幕词。印度尼西亚格贾马达大学讲师 Mohadi Sugiono 博士收到东盟中心的邀请，发表公开演讲，讲述了他对印度尼西亚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历史，以及印度尼西亚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看法，在当今全球转型的背景下。学术会议后继续进行混合讨论，演讲者就印度尼西亚与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合作的最新发展，总统选举对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和政治的影响，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对东盟的态度，以及其他各种地区发展和全球转型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文化活动中，墨西哥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印度尼西亚的活动中，来自巴厘岛的 Pandet 舞蹈、西爪哇的 Bajidor Kahot 和 Merak 舞蹈，以及来自西苏门答腊岛的 Piring 舞蹈，由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公民表演。他们是由 Kirana Nusantara Dance 舞蹈工作室支持的成员，是印度尼西亚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样的。Legenda Sang Kuriang 话剧也有俄罗斯学生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印度尼西亚研究班上演，并配有俄语翻译的。外交角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时间。
转到祖勒菲卡尔·阿里布多教室的事件。朱鲁菲卡尔·阿里布多是巴基斯坦政治家，从1971年至1973年担任巴基斯坦的总统，并于1973年至1977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在穆罕默基亚·哈格将军的政变中被推翻，1979年10月4日，朱鲁菲卡尔·阿里布多因事先授权谋杀政治对手而被最高法院根据经济状态法判处绞刑了。我们以国际地雷仪式和九七日结束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于2005年4月4日设立了地震仪式日以及管理援助日。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作为平民的安全、健康和文明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些危险物体也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地雷仪式和建材援助日，希望这一天能够鼓励在存在大量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国家开展和开展扫雷工作。
time stopping thunder. I can make you prouder. Flying to the highest stars.
To the highest stars.
Yeah, break the chains and dancing in the rain. I'm living on a jet plane. I got so much more to gain.
So much more to gain.
I can be that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I'ma show the world what I'm. They say that I just don't have it. They say, just go back, forget it. They say, they say, they say, I say, well, I'm just gonna get it. I say, I won't stop till I made it. I say, I will not regret it. I say, I say, I say, oh. I can be that silver lining in the cloud. I'ma show the world what I'm about. I will sing. Feeling stronger, clap your hands. I can be that hole in the universe. I can be that joy that you deserve. I will sing out loud. If you're feeling lonely, tag your friends.
Let's take it higher now.
You give me the fire that lights up the world. With your energy stronger together.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彝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环境和林业不发出减少垃圾产生状况的反响及开斋节通告。印度尼西亚环境和林业部发布了一份通知，通过在返乡路线和开斋节期间创建一个减少垃圾产生的反响来确保垃圾的处理。在2024年3月28日关于开斋戒垃圾工资的2023年第五号通函中，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迪努巴亚要求地区负责人在低废物返乡活动期间鼓励促进和监督垃圾的处理，特别是在返乡路线和缓冲区以及开斋戒期间。除此之外，维持减少垃圾产生状况，并预计垃圾量会激增。同函呼吁提供分类垃圾储存的事实，特别是对食物垃圾、塑料包装垃圾、口罩垃圾和不能使用的垃圾或者停留店的现场，以及根据产生的废物和 中雷和数量进行调整的废物运输和处理。与此同时，为了预料到旅行者的困难，特别是由于在休息区排队，塔方还呼吁通过四处走动，并在隔离的垃圾收集站实施专门的帐篷来进行垃圾的收集。环境和林业部还要求在开斋节前后七天，在各地区或者城市设立指挥所和组建特别工作组，处理分享垃圾。还建议负责环境事务的区域设备组织以外地单位与有关各方合作收集垃圾，进行分类和运输。此外，建议避免将食物或者饮料带到祈祷场所。环境与林业部还要求将垃圾数据记录在环境林业部所属的国家垃圾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与此同时，通过各种轨道，包括社交媒体，继续对旅行者进行减少垃圾的教育。回乡是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年度传统，尤其是在开斋节。返乡或者回乡的传统具有重大的经济影响，但也有旅行者产生废物的挑战，必须积极管理。印度尼西亚政府特别注意返乡传统的顺利进行，包括返乡人留的样桶和返乡后人留的样桶。印度尼西亚古波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tu fenomena, langit pun cerah, hilang gelisah bila engkau ada. Dan ku ingin tahu, mungkinkah ada yang istimewa bila ku menyapa. Telah ku coba untuk lupakanmu, tapi ku tak pernah bisa. Teguh sapa karena bayangmu selalu hantuiku. Tanpa pamit menghilang.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 Indonesia 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 Indonesia 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莱尔金城市。在前往宗教和圣山宝龙社的宗教之旅中，莱尔金城市是一个值得参观的游击目的地。这座历史金城市是三宝龙社的宗教文化遗产之一。莱尔金城市建于公元1820年，位于甘布马来语地区，正好位于达达达萨里的莱尔路。参观莱尔金城市，你可以在金城市内安静地做礼拜，也可以在金城市阴凉的庭院里放松身心。莱尔金城市是由当时居住在三宝龙社的几位也门商人创立的。这座金城市也被称为甘布马来语的金城市，因为它有一座高耸的塔楼。此前这座金城市的塔楼被用作灯塔，其功能是在三宝龙港口仍注意小繁荣时期 Slako Brok 大桥周围时，建空通过三宝龙河的船舶和大型船只的交通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莱尔金城市的灯塔建筑被当地居民改建为塔楼和金城市。莱尔金城市是一座古老的金城市，其建筑融合了阿拉伯、马来和传统爪哇文化。从它的形状和圆顶形的大门就可以看出阿拉伯、马来文化的特点。同时，从金城市有游牧族建成的三中心屋顶可以看到传统的爪哇风格。有趣的是，在莱尔金城市，当地实际仍然保留着土地的信仰。这座金城市只允许男性礼拜者进入，女性礼拜者不允许进入。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
Love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的无言流逝。今天的无言流逝的话题是关于今年3月26日金立文加斯普航空宗教基金会与金立文市文化和旅游办公室共同实行启动了雅加达金立文教育驿站旅游道场。该旅游道场将带游客参观雅加达和金立文的多个历史文化区。金立文宗教基金会主席阿曼加朱里希望通过金立文市政府和特别首都雅加达省政府的共同发起以及旅游和转移经济部的支持，该计划能够增加游客人数，特别是从雅加达到金立文的游客人数。雅加达和金立文有着非常密切的历史联系。1527年6月22日，苏南古农加蒂法达希拉将巡苏达格拉巴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法达希拉也是来自金立文的苏南古农加蒂的女婿。基于这段历史，教育驿站旅游地区的主地是苏德格拉巴加斯普航空。金立文在雅加达500年的痕迹，该项目也将包装成多种类型的导站或旅游项目供游客选择。在雅加达金立文教育驿站旅游项目中，将带领游客参观金立文市的历史意义，主要标志当然是加斯普汗宫或巴贡瓦蒂宫，它曾经是国际金立文苏丹的主要宫殿。完成历史之旅后，游客还可以享受金立文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美食。不仅是金立文，在雅加达金立文教育驿站旅游导览中，游客将参观雅加达的老城区。在这个地区， 游客可以发现各种殖民时期和中国风格的建筑散布在这个地方。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是雅加达历史博物馆，或通常称为法达希拉博物馆。除了法达希拉博物馆外，同一建筑群中还是有瓦扬博物馆、美术和陶瓷博物馆、雅加达各大站对面的印度尼西亚银行博物馆，以及印度尼西亚邮政大厦，建印度尼西亚第一家邮局。目前这一历史文化旅游套票仅对有闲的观众开放。同时正是发布将于2024年4月21日恰逢古农家地节，同时一日游套餐的价格定位120万印尼盾，包括雅加达金里湾的房晚机票。听众朋友，今天的五颜六色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iba waktu bertemu di ujung pintu hariku, ku ingin temukan senyummu untuk hilangkan semua lelahku. Saat kita bersama berdua, tak perlu bersuara tuh kita, saling bicara, saling membaca arti kata. Tak perlu ada mereka. Yang selalu punya pendapat berbeda, mereka bukan kita. Suara telah mengerti kita, tak perlu temukan ragumu. Ini tentang aku dan kamu dan kita.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在印度尼西亚斋月期间时常被播放的歌曲《Keagungan Tuhan》，意思是“上帝的味道”。 是 Rita Effendi 演唱的。Rita Effendi 是自1987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生涯的流行歌手之一，以宁静的放诗演员了Keagungan Tuhan 上帝的味道。自被发行到今天为止，许多印度尼西亚歌手已经把这首歌进入他们的专辑，大约40名印度尼西亚音乐家已经将阿玛力布赛创作的歌曲重新编排。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Rita Effendi。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Rita Effendi 演唱的《Keagungan Tuhan》。
Insyaflah wahai manusia, jik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